过，然后我们是在那一年做国际学生实工，今年是我们第一年做实习。对，所以我们是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所做的实工。你开始之前想给大家放一个很简短的视频。
For me, home is a place where friends and family are. When I'm alone, friends and family, I feel comfortable. In Korea, my friends might describe me as an outgoing and involved person. Here, I wasn't really me because I was afraid of talking to others in English.If maybe I'm doing something wrong, they think maybe I'm stupid. I felt like I lose my personality. It's very hard to make American friends here. At first, I got homesick a lot. I could not imagine life without friends.Should I stay here or should I just go back to Korea? I thought, what if I cannot really adjust here? I felt very lonely, but also very excited to live in a new country. The first month here, I didn't have to be outside because the school didn't start yet.After school started, I had to be outside and talk to others. I realized since I'm a foreigner, my English didn't have to be perfect. After that, I felt more confident to speak. I think Americans are generous and kind. When I ask, it seems like they are really happy to answer.Here I joined a program called Bridges. At the very first time, I just want to learn English, so I just went to Bible study to speak English more. What made me feel really uncomfortable here is that I don't really know about American cultures. They have to me to learn and adjust to this culture. You can experience many cultures in America, and I just love that.My first friend in Austin was very important to me. Her name is Holly and she's been here in the US for almost 5 years. She was also very afraid to order food in restaurants. She really encouraged me a lot. When she talked about her difficulty that she has been through, I said, oh, maybe I will get better like she did.First, I thought that language is important to be a friend with someone in a different culture or different country. After some point, I realized it's not really about language, it's about your attitude.Back in Korea, I wasn't really interested in foreigners in Korea. I didn't know how it's hard to live in another country. The people I met here really inspired me a lot. I just want to take what I've learned and to do the same thing for others because I know about how it feels to be a foreigner.
看，那可不可以帮我们那个放一下那个 PPT 可以谢谢。
就是在我们正式开始之前，也是刚才也还没有具体介绍，就是我们两个人现在去 CBCGB 教会，然后我们两个人都是刚大学毕业， 然后就参加了就是 Bridges International， 这个是学员传道会的国际学生时工，我们接下来会有进一步的分享，也是就特别想说很感恩能够来到喜乐传奇，就是我进来之后就一直特别的喜乐，然后刚才在唱歌的时候就觉得特别的感动，尤其是在讲就是希望神能够把我们心中的火能够点燃，然后能够这也是一生的恩典和祝福。然后对，回到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视频里面，这个女生她就是讲的是这个韩国女生来到美国之后的很多不适应，然后相信我们可能在座的一些人也曾经是在美国作为国际学生在这里生活，那我也是这样子的，一开始我是4年前来到这里读大一，然后刚过来的时候真的觉得很不适应这边的生活，有时候真的不明白为什么要离开北京要来到美国这样的一个农村的地方，我在 Brandeis 读书，所以就虽然是 Boston 但是是在 Waltham， 所以就看起来比较村，然后那段时间就真的特别想回家，但是而且也没有认识的人，我17岁来的时候没有朋友没有家人什么都没有，然后刚过来的时候还没有开学，所以那段时间是真的很痛苦不过真的是感谢那段时间有另外一个组织叫 ISI， 然后他们也是一堆很有热心的一些美国基督徒，他们对国际学生时工很有负担，所以他们就是联系到了我，然后又带我去他们参加的他们的活动，比如说一些复活节的活动啊，然后 Halloween 的时候去那个 pumpkin 那些就是 decorate， 然后之后他还在然后就是说那个哎呀这是最后一页吗，我刚才点了应该看这个吗，不好意思不怎么用这些东西，然后就是就像我刚来到美国一样，很多国际学生也会有这样不适应的这些感觉，但是实际上在这段时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传福音的机会，就像那段时间我是通过跟这些美国基督徒一起出去玩，然后认识到了福音，一开始把它作为是文化，后来慢慢开始真正去思考为什么他们会相信，所以我们也想做类似这样子一个事情，然后像我们这个就是组织叫 Bridges International， 然后在这个里面我们真的是意向是希望真的是每一个国际学生都有机会去认识主，因为其实像很多国际学生在美国的可能之前从来都没有听过福音，就像我刚来美国之前我只是知道 Christmas 就是圣诞节，我都不知道圣诞两个字是什么意思，也是来到这边之后才知道的，然后所以就是我们怎么能够更好的帮助他们去了解福音呢，就是通过大家能看见吗，就是以下几个networks， 就是有专门针对国际学生的 Israel Project 是针对穆斯林的，然后还有那个就是日本学生，还有这些 South Asian， 就是这每个 network 是由就是 Bridges 和 Crew 就是学员传道会的不同的同工他们会组织起来，然后他们会对每一个就人群，比如说中国人，他们会进行去了解去讨论如何把中国就是把福音向中国人更好的传递出来，比如说一些中国人会问的问题是什么，中国人思维方式是怎么样的，就他们不仅仅是说简单的告诉你圣经的故事，更是希望能够真的是更有效的去传递福音，像我当时是跟美国基督徒一起学圣经学习2年的时间，虽然说那2年真的改变了我很多，但是当时那个如果我的美国朋友他能够用就是比如说我从中国人角度上会出发的一些问题，比如说那道教佛教或者很多别的问题我会问的，如果他有所准备的话，也许当时对于我来说可能帮助会更大，当然一切都在神的掌握之中，我们只是做自己能做好的事情，然后这个图表也是说这个1040窗口就是在这个区域的这些国家和人，就是他们是大多数没有听过福音的人所在的地方，然后这其实也是很多在美国来就是的国际学生他们来自的国家，比如说像中国呀日本呀非洲啊之类的，然后其实他也就在我们的身边，比如说像波士顿大学，这个大学现在有超过7000的国际学生，其实很多人，而在这个里面绝大多数人大概20%多的人都是来自中国的， 那当然这只是波士顿大学而已，还有比如说像东北大学有超过7000的国际学生，除了这些之外还没有算比如说 Harvard MIT， 就是整个波士顿地区真的是集结了全美真的是数一数二的国际学生的群体。嗯，然后下面由晨晨为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具体是怎么做传福音的工作。
那我具体来跟大家讲一下我们机构都是做什么样的活动。像很多公司也好，大家都有那种都有自己的公司 focus 的点。那我们的机构也是，我们有三点，一个是得人，一个是造就人，再一个是差遣人。那得人的话，我们会通过建立个人友谊，然后分享我们自己的见证，然后有小组福音信查经。那我们会开学的时候我们会有迎新，因为我们是作为一个学生的student club 存在在学校里面，所以就会开学初期会像其他的学生 club 一样去纳新，然后我们会有带学生去 target 去买东西，然后我们会有 barbecue party， 然后带学生来，然后还有游览 Boston。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和这些学生建立一对一的 personal 的关系，然后跟他们去分享自己的见证，然后也一点一点把福音带给他们。那我们平时在学校里面会有我们的 Bible study， 然后因为我们是和美国学生也是在一起一起分享，但是我们是分开，有的时候是用中文查经，如果是中国学生特别多的时候，也是有的时候也是有用英文查经。那通过这样子的 community 让学生可以经历基督徒的环境是什么样子的，身边这些基督徒的朋友他们的见证，让他们一点一点对基督教有所改观。然后我们也会办一些大型的文化交流活动，比如像是一些福音营，然后每年12月28号到1月1号我们都会有一个叫 Vision Conference。 这个 conference 有每年差不多有来自50到60个国家和地区的一些国际学生，大约有3000人会来参加。其中有一些中国学生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也愿意决志信主，然后还有一些穆斯林的学生，他们通过学习和认识让他们知道他们原先有一个穆斯林的学生，他说我以前一直被教导圣经是有错误的，但是我通过学习和跟你们的接触让我觉得才慢慢的知道原来神的话语是不会改变的。然后也有一些原本已经是基督徒的学生，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给自己身边的这些小组组员传福音的过程当中，让他们也愿意继续回到校园里面去继续参与这样的事工，继续把福音传递出去。那我们会有一些活动，比如说Halloween party， 就是像我们知道基督徒不过万圣节，但是我们利用这样一个活动让学生，我们会谈到很多属灵的话题，比如说你觉得人有没有永生，人死了以后会怎样，通过这样的话题去切入到福音里面。然后还有包饺子，新年的时候那天在一个姐妹的家里挤了将近60多个人吧，然后也有在有几个学生在我们后续的 follow up 当中，这个学生他也愿意决志信主，现在一直在参加我们城区的教会。然后还有 Easter party， 然后我们当时有来自马来西亚的穆斯林，然后有来自伊朗，有来自伊拉克的学生，他们这些学生从这些穆斯林的学生在自己的国家他们可能从来都没有听过福音，但是他们来到美国他们有这样的机会，然后被我们邀请到家里来，然后跟他们去分享福音。还有他们我们有 Thanksgiving dinner 的时候请了很多很多穆斯林学生来家里，有的学生他是高中就来到美国，他说他从来都没有被人邀请过到家里参加 party。 然后我们再一个就是说去造就人，那我们会有跟学生有门徒培训，如果这个学生信主，我们就会立马对他进行门徒培训，然后让他们可以活出基督的话语来，然后掌握这些基要的真理，并且去训练他们怎么样和别人去传福音。然后我们的机构每年有两个针对中国学生的 短学院的机会，一个叫 Chinese Track， 一个是在 Boston 啊，叫 Boston Track， 一个在中国叫 East Asia Track。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训练学生怎么样很 natural 的跟陌生人传福音，跟自己的同学传福音，怎么样去分享自己的信仰，然后怎么样带领小组查经，带领敬拜，带领祷告。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学生他们第一次有的学生在美国信主，但是他们第一次回到自己的家乡，看到在自己的家就是中国的时候，那边的属灵的状况是什么样子的，然后也让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学会怎么样一对一很 natural 的去分享福音。那另一个就是差遣人，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国际学生，他们很多不会选择留在美国，大部分都还是选择回国，所以在他们在美国这里，他们听到福音，当他们再回去的时候，我们装备他们回到自己的国家，怎么样把他们所听到的，他们学到的福音，他们怎么样传递回到自己的家乡去，然后建立起这样的一个桥梁，让把福音从这里再传回自己的国家。那由依依来给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个机构的历史。
对，我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就是学员传道会的历史。然后他们是由Bill and Bonnet Bright 这对夫妇在1951年的时候在 UCLA 的校园上建立起来的。然后从那个时候1951年的一个校园施工，一直到我们现在是就是真的是希望这世界上的每一个人每一个角落都能听到福音，这是我们一个很大的意向。然后也是想说，从那个时候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校园团契，到现在我们现在是已经遍布了全世界超过190个国家，然后就光说在美国就有至少40个施工，然后这些是一些在美国的目前在进行的施工，其中有一些比如说大家有可能听说过耶稣传这样的一个电影，它也是由crew 就是学院传道会来进行去分享的，然后那叫 Jesus Film Project， 他们通过这样的一种放电影的形式让福音走进了很多很多村落，他们可能还没有当地的就是圣经自己的语言，但是却可以通过字幕能够明白就是福音书里面的这些故事，然后这也是一种非常有效的一种传福音的方式。除了这之外还有很多针对不同人群的，那其中有一个呢就是在最后一栏 US Campus Ministry 校园施工，然后这个里面其中第一个呢 Bridges International 就是我们现在做的叫国际桥梁，它是主要针对国际学生做的施工，还有别的比如说 Destino Movement 是针对拉丁美裔的学生，还有 APEC Movement 是针对Asian Americans， 真的是华裔的美国人，就是它每一个施工都是比较针对的不一样的人群，这样子可以更有针对性一些。然后我们的使命就是就像刚才讲的，希望在各地都建立起这样的属灵运动，然后不仅仅是说让大家能够成为耶稣的追随者，更是能够培养他们就是把福音传递更多的人。然后在我们介绍怎么可以继续就是支持我们之前，也是想给大家顺便就是把我们生命一点点的见证分享给大家，因为可能大家还不太了解我们，那就我先说吧。然后就是我叫张依依，刚才跟大家说过弓长张，第一个依是依靠的依，第二个依是依人，所谓依人在水里放依人的依。然后我是今年五月份然后在 Brandeis 大学毕业的，我之前学的本科学的是哲学，然后我是就像刚才有分享过一点，是从其实我在来美国之前是完全不信主，而且根本都不愿意去接触宗教的任何信息，因为可能小时候受到的那些教育可能会让我很害怕这些东西，觉得它会把我洗脑或者怎么样。然后来到这边之后，是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跟我讲说，他虽然很聪明，但他跟我讲说他信有神，所以我觉得还挺神奇，但他又没有跟我继续分享，所以我就决定自己去教会看看。所以就从大一的时候开始去教会，然后那个时候之后又会有一些美国基督徒正好找到了我，他们 想让我跟他们一起学圣经，所以从大一的时候然后一直到大二都是每周基本上在跟这个基督徒在学习圣经。然后其实那段时间一开始就像很多别的人可能把圣经当成一种文化再去学习，然后其实我可以感受到一开始我是特别不愿意去，就是我根本就没办法相信，就是一些福音书里面说到的奇迹我觉得根本就完全不可信，尤其是对于过学哲学的觉得你都没有足够的好像逻辑结构框架去支持他在说的，所以就觉得实在是没有办法相信。但是一直就是让我坚持去教会和去查经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能够看到我美国基督徒朋友当时我认识的这些人他们身上有一种不一样的那种力量，是我当看到他们时候我能够感受到他们和人不一样那种平安和喜乐，而且哪怕我问什么问题质疑他们，他们总是会很温柔的跟我说 I don't know 但是没关系，然后就会让我觉得哎，真的很神奇，他们也没有对我发火，然后虽然我有时候真的觉得自己好像非常的不谦卑，然后慢慢的那两年就是让我感觉到好像可能如果我真的想认识福音，如果真的想明白他们为什么相信，也许可以自己先不要把自己放在圣经的对立面，努力去尝试有没有可能去相信他。但其实这个过程也蛮艰难的，在我大二的时候曾经做过这件事情，但是我当时真的很痛苦，因为一方面我想成为基督徒，但是另外一方面我自己就是没办法相信。我曾经在日本的时候我之前在日本学习过两个月的时间，那段时间也在日本努力的再去寻找教会，然后曾经是听到钟声响的时候就会告诉我自己 OK 我要把它当成是神对我的呼召或者是怎么样，然后我就去教会。当时我去那个教会的路上日本那个学校一个人都没有，然后教会里面也一个人都没有，我当时真的就觉得就很孤独，又是一个人在异国他乡，又是想要寻找神但是又找不到，就是曾经有很多这样子的一些就是应该说一些挣扎吧。然后我之前曾经以为两年前的暑假我曾经觉得我是这世界上最后一个会成为基督徒的，因为我不是不想去教会，我去，我每周都去，我看书，但是我看了去了好像也没办法好像真正去相信他。然后直到九月份2012年的九月份，我有一个同学突然告诉我他信主了，我是一直跟他很好的朋友，我也知道他在 Cornell 读科学方面读生化，然后我也知道就只有跟神有了一个真正的关系他才能够真正去相信神的存在，所以就有很多包括之前的见证慢慢让我相信一点，就是神可能真的在，只是我不认识他，我不知道该怎么认识他。然后当时我那一天跟我们这边的一个同工叫徐英姐妹，她跟我分享了诗篇第139篇，然后之后我就决定第二天去教会，我当时正好在家在北京，然后第二天我就正好找到了一个家庭教会我就去了。在那天牧师讲道结束之后正好分享了诗篇第139篇，就我觉得还算是个巧合吧，然后我就继续去跟更多的基督徒交流，是我第一次见到那么多的中国基督徒，然后我问了很多问题，他们也都经历过我所经历过的问题然后再给我答案，然后到最后我决定做了决志祷告。但其实我回家之后就觉得可能当时真的非常的不理智，觉得我可能进入了一个洋教，我当时还是没有办法理解中国人和基督徒是个怎么样的关系。然后但是当时那个姐妹就鼓励我说没关系我们可以一起祷告，然后在祷告之中我祷告了很多事情，其中一点就是我说神我真的是寻求你很久的时间，我有努力的去做这些事情，可是我真的好希望你可以真的跟我讲话，能够让我感受到你的存在。然后我说我左肩有一个肌肉酸痛的感觉，我说神你能不能治愈它让我感受到你，就是并不是想要去就是 offensive 或者怎么样，只是说真的希望能够感受到神。然后其实那是我第一次真正学习就是大概怎么祷告，然后就在我祷告说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的那个瞬间，就是就感受到了神的手轻轻的放在我的左肩上，然后那个酸痛的感觉真的是 一瞬间就没有了，然后当时我就愣在那儿，然后我就哭出来了，就当时那一瞬间没有任何的疑惑，知道真的是神在听我的祷告，他在回应我。然后在大概一年之后，等我再读诗篇第139篇的时候，大家知道他说什么吗？他说你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然后就哦，原来圣经的上话实际上发生在了我身上。嗯，在我开始在这个暑假开始做这边的全职施工之后，也会有很多类似的经历，比如说像我忘了是哪本书上有讲的是When I am weak, then I am strong, 然后这句话也是我亲身经历到的。嗯，不过时间有限，可能没有办法分享更多的细节，不过就是想跟大家说，就是我的生命真的是充满了纠结，然后因为一个学哲学的会问很多问题，会很多时候不确定，然后但真的是我有的时候哪怕做了觉知祷告之后，我都没有办法真的相信耶稣基督的死亡和复活，因为其实一个奇迹并不是真正能拯救我们的，拯救我们是我们每天去跟神祷告，建立这样的关系，是每天 pick up the cross and follow him。 然后所以那段时间我就跟神祷告，我说我没办法相信，但我真的很想相信。所以有时候我觉得自己真的很痛苦，就好像我前面的墙里面有一个圆的洞，但我的脑子是方的，我就死磕也磕不进去，就是那种好像救恩离我好远的有时候感觉，但是我又觉得我想要认识神，我想要相信他，我就不住的跟神祷告，就跪在地上求神。有的时候真的跟神讲，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跟你祷告，真的是求你能够在我放弃之前回应我。然后我现在还是基督徒，我现在开始做全职施工，所以他真的有回应我，就说这个暑假其实我经历了很多痛苦，不仅仅是说工作很繁忙，还有就是有时候会被伤害，有时候甚至是会被主内的弟兄姐妹伤害。然后之前真的会觉得自己有时候真的一开始很伤心，哭得稀里哗啦的，后来有时候觉得很委屈，很生气，觉得我又没做错什么，为什么要这样误会我。但是我也想跟大家分享，就是那天有一个姐妹，她跟我分享了就是圣经里面的一句话，就是当时我就觉得这个姐妹，我以为她知道我完全知道我在经历什么，然后真的是那句话就是在跟我讲，然后那句话是雅各书的1:2-4，然后其实我基本上可以背下来。他说的是，我的弟兄们，你们遭受各种试炼时都要认为是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考验就生忍耐，但要让忍耐完全发挥的功力，使你们又能完全又能完整，一无所缺。然后那段时间我真的经历了很多的痛苦，但真的神说要认为他是大喜乐，认为因为他一定会把我的信心在家忍耐，然后会让我变得完全，让我能够为这份施工能够有更充分的准备。所以真的非常感谢神，真的很多时候自己觉得坚持不下去了，完全真的是靠神的恩典挺过来的。就在昨天凌晨的时候，我早上起来，因为我就睡不着，因为有很多事情很难受，然后就也有跟神讲我自己的心事，就是已经到累到没有办法开口祷告，但是神又真的是每天早上又会有充充满满的供给，然后真的有时候觉得真的是福杯满溢，觉得自己就真的是不配接受这么多的祝福，不过真的是感谢主，他看顾我们，他知道我们的所有的难处，有时候在我们祷告感觉不到他在回应的时候，他其实真的在听。然后所以可能也是经历过这些事情，会让我一直是在努力的跟随他，紧紧的抓住他的手。他既然让我现在开始做这份施工，我也希望能够容得他的心意。然后包括之前有很多跟学生接触传福音的机会，也可能是另外一个能让我走到今天的另外一个原因。还有包括我父母，简单一句话就是，我父母其实一开始很反对我的信仰，觉得他们很失望，觉得我被西方人洗脑了，非常的生气。但是一直到现在，我爸爸上回有跟我去教会，我妈妈她也现在在支持我做这个事工，所以就有很多很多的恩典，真的是数不胜数。所以也希望今天这一点点的分享能给大家带来一些鼓舞，能够知道神他真的看顾我们。然后 对，谢谢今天能跟大家分享，然后
时间不是特别多，我就简短分享一下我是怎么清楚自己的这个 calling。我是2011年受洗，然后2011年12月18号受洗，然后受洗之后有很多人跟我讲，他们有很多好的事情在他们受洗以后发生。然后我当时在申请 grad school， 所以我就一直在求主可以给我开这样的道路。结果没想到我说来的都是巨信。我当时对神对我自己的信仰也有点动摇，我当时就觉得为什么我祷告了这么久你都没有应许我。当时在我当时觉得我自己的计划全部被打乱，我不知道我接下来要在干什么。当时我在有一个自己的读经计划，本来不想读，但是somehow我还是一点点小信心还是打开了。那天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的3章，然后3节，它上面保罗说，免得有人被诸多患难所动摇，我们受患难原是命定的。然后我在你那个地方时候就告诉过你，我们必受患难，现在果然应验。但是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当时在想，难道神你要对我有什么其他的计划吗？我也不知道。第二天又有很多不好的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比如说被人骗钱啊等等这样的事情。然后就对自己很失落，然后觉得自己很失望，我觉得什么都做不了。那一天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的4章，它上面说你要安静你的心，做你现在应当做的事情，你向外人行事端正，自己就没有缺乏了。当我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就哭了下来，我就跟主说我知道如果我自己的计划失败了，我觉得我不应该就因为这样的小的事情就埋怨神，我就不相信他了。如果你对我有其他的计划，就求主你来带领我。过了没多久，我几个朋友要去参加我刚才分享的那个 Boston Track Chinese Track， 然后我当时觉得又没有什么事情，于是我就报名参加了。参加了之后，在那段时间神改变了我很多，他让我对传福音有了极大的热情。我当时坐在教会里面，我就在想，感谢神他让那几个学校把我拒绝了，如果不是的话，我可能当时的计划是先回国一趟再回来，这样我就永远不可能参加这个短宣。然后我们在那个 Freedom Trail 的时候， Boston 有个 Freedom Trail， 那个导游带我们看了目的信主的地方。他曾经只是一个鞋匠，但是别人给他传福音，他信主以后最后成为了神改变了他，并且他把福音带给更多的人。当时那个导游说，感谢主把你们这些国际学生带到美国，在这里听到福音，并且愿意把福音传给身边的人。他说你不知道你传的那个人，神怎么去改变他们的生命，并且让他成为一个改变世界的那个人。我当时听了这句话以后，我感觉我的眼睛被神打开了，我才看到神把我带到美国来，不是仅仅为了追求学业，而是让我来认识他，让我给身边的人去传福音。所以从那以后在包圣差不结束的最后一天，我的父亲也决志信主。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想，难不成神是要让我做这份工作吗？于是我就开始在 Bridges 做 volunteer， 从12年一直做到14年，做了2年的时间。期间神用诗篇116篇也对我的呼召有了更多的印证。他上面说，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我要高举救恩的杯称颂耶和华的名，耶和华看圣民之死极为宝贵，我真是你的仆人，我是你的仆人。所以那个时候我也就决定参加这样的事工，给身边的更多的国际学生把福音传给他们。所以这是我自己简短的分享，那就是看大家如何参与我们。大家可以学习了解现在学生需要一些什么，然后并且了解不同国家地区的文化，然后在和不同国际学生交流的时候，可以更多的知道怎么样跟他们去交流，跟他们去建立关系。然后第二个是为我们的事工祷告，也为我们的国际学生祷告。如果你们也愿意，也可以留下你们的联系方式，我们可以给你们发我们的代祷信，可以知道都需要为我们哪些事情做祷告。再一个就是做一些 volunteer。然后也可以我知道这边有那个UMass Lowe， 然后他们有很多学生，那也可以鼓励这些学生参与到这些summer project 里面，就是短宣里面，可以让他们在短宣当中也可以得到这样的成长。谢谢大家。